版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的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人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父亲节平安。我不知道是没有最近没有查过这个父亲节是怎么来历的，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以前好像查过，我们做节目的时候都有讲过了，后来就忘记了啊。父亲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在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里边，我们对男人也曾经相当的尊重和重视。在座的弟兄们，男人圣经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叫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对不对？没有回应。可是现在呢，我们渐渐的在咱们现在的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呢，这个男人的他的本质在渐渐的改变，使得很多男人失去了本来男人应该有的那一个形象。男人之所以他应该有顶天立地的形象，因为他里面有上帝的形象在里面。在座的各位弟兄们，我们心里边是不是很有这个把握，知道在我们是英文里边叫做 God's image bearer， 就是我们是上帝形象的承担者、见证者，对吧？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男人变得萎缩、自私、胆小、不敢负责任。这是不是今天很多女人在找男朋友的时候说好男人绝种动物？哇，这个为什么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他并不贬低女人的位置。中国人其实全世界吧的人类，最近尤其是在西方产生了女权运动，毛泽东来了以后也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如果不需要你顶，你为什么一定要顶呢？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么有人说，中国在近代的这个儒家思想里边，特别是影响的时候，男尊女卑了，啊，因为夫，丈夫的夫啊，让妻死，妻不能不死，所以就产生了这种多妻欺压女人的现象。所以女人就痛恨他们的男人，结果男人和女人产生了一个对立的那种社会状况。其实不是这样的，男人应该是伟大的，女人们接受吗？你希望你的丈夫是伟大的男人吗？你希望你的丈夫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是能够承担家庭的责任，能够勤劳、智慧、勇敢。你喜欢你的男人是这样，你喜欢你的男人是一个窝窝囊囊，天天被你骂，你这个笨蛋笨蛋笨蛋，那男人是是是是，我就是笨蛋，反正不听你的，你是皇上，你喜欢这样吗？我相信如果女人喜欢这样，女人的脑子里边就有水了。而且当你的男人是那样一个窝囊废的男人，你发现你的孩子通通变成窝囊废，你的孩子的心目里边一定有一个深深的渴望，是他的父亲是他的榜样，因为父亲是上帝形象的代言人，把男尊女卑的界限唯一能够把这个取消掉，他仍然是大男人，仍然是伟大的丈夫的时候，一个字可以把这个事情消灭掉，哪个字？对，爱。因为我们的天父是伟大的天父，可是他却是洗门徒脚的天父，他是为牺牲，为罪人牺牲自己的天父。只有在爱里面，那一个伟大不是欺压性的，而是服侍性的。所以在座的各位的男人，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家长，当我们意识到上帝把伟大的品格赐予了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家庭里边的领袖，我们的权柄的使用原则不是去奴役我们的家人，不是奴役我们的妻子，而是用爱心去服侍，用真理去教导，用榜样去带领，这个叫父亲。在座的男人们接受这个挑战吗？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服侍的榜样，服侍在谦卑里边表现你的尊贵，在温柔里边表现你的刚强，你不要用欺压来表示你的权柄，用你自己的生命把上帝的形象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也是一个男人，也是一个父亲，那么在我自己的家里边，我也很不容易，是吗？我们都是天生下来，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那么一个成熟的男人的。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彼此劝勉，能够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做起，从我们自己的身边的人，从我们的孩子身上做起，让我们能够把上帝的形象透过我们活出来，使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每一个男人的身上先显明出来的时候，在家庭里边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社会。好，在父亲节的时候呢，多说一两句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信息是讲到我们中国教会前面的发展啊，就是我们上一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中国教会过去，回顾中国教会的历史，在这个中国从这个福音做成，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出来的时候，其实福音的主流虽然没有向中国来传，但是始终福音在敲响中国的大门。可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使得是我们对于这个福音呢，紧紧的这个把这个大门闭上。那么这一个原因是很复杂，从灵里边说，撒旦占据中国这块土地，想奴役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所以我们的图腾里边出现了龙的崇拜啊，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呢，从春秋以后，由于常年的战争，把中国人敬天虔诚的文化给打掉了，把彼此的爱心关怀打掉了，到了最后是一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假冒为善，欺诈如云的一种文化。所以在这样的文化里边，谁都想当老大，当然来一个上帝比我们的老大还大，我们的老大永远不接受这个东西啊。所以当有上帝在上面的时候，人就不可以为所欲为，我就不可以随便的奴役我的人民。所以这样一来呢，使得这个福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久以来不能够生根。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把它称为是福音的冰冻期啊，冷冻期，没有这个，好像一个冻土一样，没有办法，种子没法撒进去。那么近200年来啊，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阶段啊，一个就是福音传进来啊，是一个酝酿孕育期啊， 就是两个世纪1800年到1850年这个时间，然后1850年到1900年的这一段，这50年的时间呢是撒种的期间啊，福音在中国撒种。然后00年到50年到1950年啊，这个中共政权在中国掌权，有了权威以后，西方人出去了，这个就有一点像中国教会的断奶期，开始独立了啊。然后在后来的这几十年里边，特别是前25年啊，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那么这25年是中国教会自己开始耕耘了啊。那个时候借着逼迫啊，每一次的这个福音的传播和复兴，在这之前的时候一定是带有一种血的见证啊，那么生命的见证在那里。那么我们发现到了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教会开始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发展啊。那么现在呢，中国教会或者说是东亚地区，特别是像韩国这样的地方啊，那么教会的增长的速度是全世界增长速最快的地方，而且唯有中国教会是不遵守传统神学里边认为的这一个教会增长的原则啊，没有教堂，没有圣经，没有神学院，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他教会怎么会增长呢？就不明白啊。我们说这是谁的作为？父上帝的作为。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边，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伴随着一个非常痛苦的东西，就是羞辱。因为我们过去走错路，那么有些人就说 God leave us alone， 上帝不要管我们，我们自己愿意昏天黑地的搞我们人的东西算了，让我们管了，不要管我们。我们说上帝是爱我们的天父，他不会不管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上帝说不行，你一定要回来。那么在这个回来的时候，我们要觉醒，我们要觉醒。那么在这个觉醒的过程当中，我们伴随着很多的痛苦，确实是这样。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圣经上在希伯来书里边说，哪有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儿女的呢？说我们世界上的父亲都管教我们的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呢？所以当我们管教被管教的时候，我们暂时觉得怎么样？哎，觉得痛苦，觉得不那么舒服，可是为要叫我们幕后能够有指望啊。刚才银彪没在这儿啊，我们看这个1900年这个义和团事件的时候，当我们把那个片子都看完了，我们就分享一下什么感受。殷彪弟兄先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帝是赐平安的一年。哇，我心里很感动啊。是那时候中国人在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人要赔45000万两银子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人多么羞辱，对不对？可是正像巴比伦消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借着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上帝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是为要叫你们受了这些苦之后在未来有指望。那么现在我们在一个教会，中国的教会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边，那么在这个阶段里边，我们又要怎样行呢？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想想，中国前面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发展？那么同时，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我们要怎么样发展？而这些教会发展又与我这个个体的生命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么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啊，那么今天我们使用了第四章的上半段的经文，那么仍然我们讲到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什么叫进入那安息呢？在上一次我们的这个讲道里边，我讲到上帝在人的这个人间里边，他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到底要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敬拜上帝。那么在几个月以前的时候，我跟一位领师的英文的年轻人跟他谈几句话。因为那天我去参加晚上的英文的崇拜，那么这个年轻人是主领代师的一个年轻人， 哇，他们唱诗跳啊跳啊跳，一边唱唱得很兴奋，我也跟着很兴奋。唱完了以后坐下来，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说某某弟兄，你今天唱得很兴奋。他说是。我说上帝喜悦吗？他看看我，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说应该喜悦吧。我说为什么他应该喜悦？他说我用心赞美他，居然他不喜悦吗？后来我特别把他请到我家去，请他吃饭，然后跟他查一段圣经，就是查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该隐也献祭啊，啊，把他劳动得来的结果献给上帝，诶，上帝说我不要。然后我们看到当年以色列人，他们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们禁食祷告，他们献牛羊，他们这个遵守一切的这个规则，是吧？上帝说什么？上帝说谁向你要这些东西，对吧？大先知以赛亚一出来先宣告这件事，上帝说我不要这些东西，谁要你这些东西？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是要的我们这些失丧的儿女能够归回他，那是天父。所以整个圣经的精神是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主耶稣讲的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一个才是神的心意，是使失丧的儿女能够回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打开这条回家的路。上帝说我要的是你，不是要的你那些歌。可是人呢，就说什么东西我都给你，就是我你别要，是吧？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儿来讨好上帝，来贿赂上帝，可是我的事儿你别管，那所以我们不愿意归向他。这个是整个人类包括以色列人最麻烦的问题。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宗教行为，把我们的虔诚献给他，可是我们自己不给他。上帝说我要的是你，要的不是你的东西啊。所以上次我就讲到这个常回家看看啊，那首歌啊，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爸妈妈要你的什么东西，是要你的钱吗？是要你的这个什么吗？不是，爸妈妈看到你，你跟爸妈妈有这个生命的关系了，那爸爸妈妈按理来说，通常情况下，正常的爸爸妈妈的话，当然现在也有不大正常的爸爸妈妈，那这个正常的话呢，那他应该心里边有一个很大的满足，是吧？那么很多父母亲从中国到这边来跟孩子生活一段时间，那么他到这儿来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来帮助你吗？帮助你看孩子吗？其实当然这个都是理由，都是理由，不是不是理由，但是那是理由，那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希望跟你在一起，他希望跟你同在，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是吧？爱就是希望同在，所以天父希望我们回家，这个是关键性的问题。那么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多人口，我们每一个人里边都有上帝的形象，上帝难道不希望中国人回家吗？当然希望我们中国人回家。那么这个责任就交给了教会，回家的最后的结果就叫做安息。因为上帝创造创造创造创造最后的时候，上帝说他安息了。安息是什么意思？简单的来讲，上帝要享受他的天伦之乐。因为他把人造出来以后，一切你都不需要再去劳动了。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造物之功，这个在这个第三节的下半段里边啊，就是说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怎么样已经完成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不需要你再劳动了，你所有做的一切其实上帝早就完成了，早就做好了。那么可是今天我们还在辛苦的劳动，所以中国人的男人叫做田间里边瞎搭理的那个人。为什么我们要辛苦的劳动？所以有人解释，就是说人要怎么着干活啊，叫干才叫活，你不干就不活，是吧？所以叫干活啊。这个中国人解释的很有意思，要舍才叫得啊，叫舍得，先舍后得。我说这个当时造舍得的这个字真的是这样说的吗？我不知道啊，干活是不是要干才能活，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其实我们知道今天人为什么劳苦，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离弃了我们的天父以后，人走了自己的道路的时候， 才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我们与我们供应我们的上帝断了关系，人在地上开始漂流，开始过没有意义的生活，不知道自己活在地上干什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们讲到那一个牧羊娃的故事，是吧？问他你为什么牧羊放羊，他说因为要赚钱。为什么要赚钱？因为要盖房。为什么要盖房？因为要娶妻。娶妻干什么？为什么要娶妻？因为养娃。养娃干什么？要放羊。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轮环一个轮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辛辛苦苦，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告诉我们，让我们回家。人这一条靠自己回家的路找不到，所以在我们认失落的时候，是神因着他对我们的大爱，永远不变的那一个大爱，他自己为我们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为要开通这一条路。那么这一条路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怎么走呢？我们回家的这一条路怎么走？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没回去，当年根据摩西出埃及的那批第一批以色列人没有回去，原因在哪里呢？圣经上说，因为他们不信。中国教会，其实不仅仅是中国教会，所有教会要走的道路是信心的道路。每一个个体的基督徒要走的生命的道路是信心的道路。没有信心，任何东西都不存在。有人说，是这样吗？是。我们曾经解释过一个中国人讲的话，这个叫做信则有，不信则无。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啊，信则有，不信则无，对不对？你看从哪个角度讲啊？这个从客观的角度讲，有无和你的信心是没有关系的，是吧？比方说，我说你肚子饿了吗？到楼上的冰箱里边去，拿东西吃吧，啊。那么那个东西如果我已经放在那个冰箱里边了，它那个东西在不在那儿，与你信不信没有关系，那是一个客观的，它已经在那儿了，是不是？可是它跟你有没有关系，你能不能肚子里边能不能那个食物变成你的食物的时候，就取决于你信不信。你不信，你就不去。你不去，那个冰箱里的东西对你来说就是无。你信了，你去了，开开门拿出来吃进去了，对你来说就有。所以信则有，不信则这里没有。那个有没有和你没有关系，你信不信它是客观的。我们的上帝在那里，他的能量、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大爱、他对你一切的祝福都给你预备好了。那个你信不信与你没关系，他是客观的存在在那里。可是你信对你来说就有，你不信对你来说就无，他和你毫无关系。以色列人因着不信，所以他们拒绝上帝给他的一切可能带给他的恩典。神说我要把你带进迦南地区，在那里我把一块最美的地赐给你。他们因着不信，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们把摩西打死，把约书亚打死，我们另立一个首领，我们回埃及去吧。所以那个迦南地太困难，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着不信，他们把上帝给他们的祝福就丢掉。其实今天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的，因着我们的不信，我们还是抱住我们以前的那个经验不放。所以我们一定认为说，不能说一定了，常常是我们银行里边有多少钱，我们心里边才心安。我们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我们认为安全的那个东西，我们才觉得那个是安全。很多时候上帝特别是我们上个星期三我们查经的时候，在以赛亚书里边上帝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从你们除掉你们中间你们所依靠的那些东西，就是你们口中的粮食、你们的勇士、你们的这个谋士、你们的所有这些东西，我恨不得都给你们除掉。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我们信心的支点放错了位置。 因为我们把信心常常建立在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我们眼看得见的拥有的那些东西里边，我们没有把信心放在我们天上的父那里去。所以因为这些东西越多，我们越不需要它。这正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里边相反的福音却非常不容易传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太多可以使我们信赖的东西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已经为自己编织了一个非常好的安全圈，我们不需要上帝啊，所以上帝成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装饰品，而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全部。所以我们的信心常常不放在那儿。那么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也是这样，我们长久以来，我们越来越学会了我们依靠自己而不依靠他。所以这个就成为整个教会的挑战，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个体生命里边的挑战。信心是需要很大挑战的。今天整个社会的问题就产生了一个信心的危机。今天我们很难找真正的朋友，非常困难。你很难去相信一个对象，你如何证明他是可信的呢？所以在信仰危机的里面导致了信心的危机，这信心的危机导致了关系的破坏，人的寂寞、孤独、恐惧，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从不信而来的。而最严重，不信开始走向更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就出现精神病啊，人抑郁症也好，精神分裂症也好，通通基本上它的根源都是因为我们信心出了问题而导致的。那么当年的以色列人，上帝用了很多的见证让他们信，可是他们不信，所以上帝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今天我们说，我们中国人要走信心的道路。那么在圣经里边说，如果约书亚、摩西和约书亚啊，已经使他们得了安息，那么以后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那是象征着律法主义通向律法时代啊，通向这个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打开，所以那个时候人不可能，就算他们追求也不可能得到。但是今天这一条通向安息的路已经为我们开了，那么这条路仍然是要用信心来走的。那么这条路用信心怎么走法呢？怎么来表达我们的信？弟兄姊妹想想，我们是基督徒了，对吗？大部分都是了。那么这里还有一些慕道友。那么已经是基督徒的，请告诉我，信心的路到底怎么个走法？今天教会不够复兴，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道路，这个带领教会的道路在哪里？当年摩西是上帝告诉摩西怎么走，摩西就怎么走了，那表示摩西跟上帝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今天教会的出路是在很多很多人的祷告里面。我想起来这个西游记里边唱那首歌啊，一开始的时候，请问路在何方，路在哪里，路在脚下，对不对？那么基督徒的路在哪儿？有人就告诉我，路在双膝，就你跪下来就有路了，你在上帝面前一祷告你就有路了。我一开始我也挺相信啊，说的非常讲道啊，我们缺乏祷告怎么，我就发现灵派的教会特别会祷告，我发现他们有路吗？我发现路是走的不对，是不是有很多人热心祷告，上帝就在我们中间开路呢？有些时候这样，但是现在大部分的时候不这样。那么今天教会的出路，信心的出路怎么走？不管是整个教会，还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还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个人，路在圣经里头。因为上帝已经以立约的方式把他自己的心意，把真理的原则都已经启示给我们了。如果两个人做生意立了合同了，这生意什么时候付款，什么时候到货，到什么货，到多少，怎么样都已经讲好了，合同签好了，然后你把这个合同往边一放， 你就老实去问，请问什么时候到货，请问这个货是什么时候，请问我什么时候付款。那个人都烦得烦死了，他说那个合同我已经给你签好了，你不看，你天天来请问，请问什么？好好回去读合同，对不对？上帝为什么要把圣经以立约的方式告诉我们呢？他并不喜悦我们把圣经放在一边，我们单独向他祷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这样做吗？因为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圣洁的那个地步可以直接向上帝祷告。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圣经上的真理作为基础的时候，你里边一旦出了一个概念的时候，你都无法判断这个概念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魔鬼撒旦给你放进去的，还是圣灵在那里带动你，你根本无法分辨，你就乱套。你把你自己想出来的东西就当作，哎呀，今天我看见一个异象。那时候我们去以色列，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在汽车上，他们在那唱诗唱诗，就有人站起来说，上帝让我看见了一道异象，前面我看到了一道白光，那就是上帝要怎么带领我们走的道路。我说他大概脑子有水。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我们讲太不能讲太多。今天教会的出路在哪里？教会的出路在圣经里，是在上帝与我们立约，我们必须要了解按照圣经神所给我们指示的原则去做。中国教会的前途在哪里？就是当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很多的传道人，抱着一个敬畏上帝、敬拜上帝的心，好好读圣经，信而顺服，此外别有别的办法。相信他，顺服什么？顺服他跟我们所立的约。如果这个你不去信，这个你不去读，你说我天天跪着祷告，上帝直接向我讲话，你怎么那么特别？哦，上帝要把自己立的约给你，再给你另立一个约。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工作吗？工作。圣灵的工作干什么呢？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对吧？进到这里边来。圣灵的工作是让你明白这个问题。如果你的合同已经定好了，你给他打电话，他的责任是给你解释这个合同是怎么回事，他不会再给你另外讲一遍另外一个合同，对不对？所以神已经把末世的教会的出路都写在圣经里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出路也都在这一本圣经里，离了这一本圣经没有出路可谈。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开很多同工会，我说别开会了，咱们好好查经吧。我们有很多的 program， 我说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祷告就对了。如果你把圣经放在一边，你天天在那里复兴祷告，那个是没有用的。那所以今天信心的道路在哪里？信心的道路在于我们花时间好好的按照神的圣灵给我们心里边的感动来读这一本圣经，遵照这一本圣经的原则去行，这就是我们的出路。我们中国人在几千年的文化里边建立了我们一整套的中国文化的思想。现在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第一件事是需要先把我们过去固有的这些东西把它打碎掉。所以主耶稣说，来跟从我的人第一件事情干什么？舍己，把过去的那些东西放下，然后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背起十字架来，就是说把我们过去中国人传统的那些东西天天告诉你放弃放弃放弃放弃放弃，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天天提醒你不能再按那套东西来把它带到教会里边来。那么到教会里边来，到底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进入教会呢？你用罗马天主教，你用浸信会，你用长老会，你用那个会那个会。主耶稣说了，你们把人的教训当作真理来教训人，所以你拜我也是枉然，因为你用嘴唇敬拜我，心远离我。所以我们常常把人的吩咐当作真理，那个传统并不重要。所以中国人在50年代的时候把整个西教士从中国请他们出去了，咱们不要说赶出去，那个不太礼貌，对吧？请他们出去。为什么请他们出去？那么上帝的心意是希望他们把圣经带进来，不要把他们的传统带进来，因为在他们的传统里边有很多不符合圣经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按照西方教会传统的那套东西来遵守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各种不同的这个宗派的东西，我们在里边变得糊里糊涂。宗派那么重要吗？耶稣基督是分开的吗？圣经说不是，耶稣基督是合一的。在哪里合一？只有在他的生命和他的真理里边合一，除了这两个不可能合一的。所以我们在宗派里边，在堂会里边，这个都没有办法真正导致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和遵守。所以让我们放下这些传统，放下中国文化，放下宗教的包袱，让我们本着一个真实的心，谦卑的心，顺服的心，以信心来认识这本书，然后让这里边的信息取代我们过去那些错误的概念， replace them， 啊，然后使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的原则，然后我们放在实际的生活里边。主耶稣说的，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去干嘛？遵守。当我们把神的话装在里面，把过去的东西放下，按照神立约的方式的时候去遵守的时候，他必定按照他的信实来兑现圣经里边给我们所应许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出路，是你和我的出路，除此之外别的东西都不重要。我们常常说教会人数多重要吗？当然重要，不是不重要啊，摇头是对，我们不追求那个，不把它当作第一目标来追求。因为神说我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怎么教会人多不重要的？当然是重要的，可是人多有前提的，我们不是为了人多而人多的，人多是有原则的。怎么样才能人多呢？所以你必须要在值的情况下再追踪量。所以一万个零永远是零，对吧？它永远赶不上一个一，对吧？所以你必须它先保证它是一，然后你再加一个一，再加一个一，那它加起来才有价值嘛。如果你都是零的话，你弄多零有什么用呢？啊，所以现在我们就弄了很多教会，不管你一边是零还是一，先进来再说。当然这个也有圣经根据，因为圣经上说了，管他善恶，先拉进来再说。聚拢各样水族啊，到了最后在审判的时候再分出去啊。当然今天我们盼望着更多的人来教会，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保证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得着生命的，建立信心的，舍弃世界的，跟随基督的，这是我们的出路。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这样爱我们的天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亲自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舍己，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为要叫我们能够认识你，为要叫我们能够回到你那里去，为要使我们的生命不再流荡，不再毫无意义，不再在劳苦叹息里边捕风捉影的在世上走那条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大爱，谢谢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如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求你给我们有智慧。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不要像当年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主啊，你既说必定要有进入安息的人，因为你的创造就是要叫我们得到安息的。主啊，今天就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要努力，我们没有方向。主啊，因为我们自己要努力，我们缺乏力量。主啊，这时候求你自己的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你圣经话语的奥秘，使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好好的来遵守，来跟从你。愿你在我们中间，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使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人一个也不失落的，能够得着你在耶稣基督里边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些漂流在海外的华人，我们这些你自己的儿女，我们再一次为着在那里有十几亿的人口向你献上恳求，为那边我们的弟兄姊妹向你献上恳求。主啊，愿你继续与那边的教会，与那边的肢体们同在，继续在那个国土上 来施恩怜悯我们，主啊，使我们的民族能够归向你。主啊，我们不单单我们的民族能够自己成为蒙恩得福气的民族，但愿我们也能够早日的成为世界上更多民族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